绝妙工作101畅谈工作，我和你。朋友你好，我是张赞。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 Kim 老师来到我们中间。 Kim 老师是一位专业的兽医师，他也同时在教会当中带领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职涯发展。那么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特备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许多关于工作的面向。欢迎 Kim 老师。
Hello， 张赞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Kim 老师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哎，对啊对啊，越来越熟悉的感觉。
是是是，就不用见怪了。
啊，是是是是。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聊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是。
哎，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吗？
哎呀，应该是蛮多的。
应该是蛮多的。
对， 对啊。
对，那当然我们特别是讲说在职场里面，
是是，
我们除了完成交付的工作之外，
是， 是，
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
对，没错，工作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就工作这样。好，那我先问一下张赞好了。
哦，当然好。
你觉得当学生的时候需要完成哪些事情？
哇，当学生要完成的事情很多。
其实蛮多的嘛。
对， 对，要睡饱啊。
睡饱很重要。对对对，
没有了，要去上课，
上课，
对对，上课，而且要完成老师交代的功课，
功课
啊，那如果是小组的作业，
对
啊，你不能够拖累其他的同学，
哎，这不错，
你要跟他一起完成，
是是是，
我想到的是这样子，
然后哎，不用谈恋爱，
要
，
这个就不方，
哎，这不方便啊，对对，学生这个工作本身而言，其实他需要注意到的面向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些，
嗯，
我在该出现的时间里面出现，然后并且学习老师所交办的功课，我把它完成。然后老师可能会考试，我进去里面考试。
对，
刚刚张赞有提到一点，我觉得蛮好，就是有关于这个小组的讨论。
嗯，
可能我们会跟其他的一些同学会需要合作。
对，
那我觉得学生的部分其实，说少，其实我不认为少。那可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反映到工作上面也是类似的概念。
嗯，
上班该出现的时间要出现哈，这个是类似的，
这个是需要的。
好，这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的工作其实是类似的。然后老板啊，交代的事情，然后你把它完成，好，
嗯，
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业绩的审核，
好，
那这个有点类似考试。
是，
好，那小组的讨论可能是跟这个同事之间的合作，
一起完成一个计划，
一起完成一个计划或一个 teamwork， 我想都很类似。可是有个差别是有个客户。
哦，服务的对象。
哎，对对，我个对象。那我就再问你，如果假设
是
在上班或者是在职场里面，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人有老板，
对，
有同事，好，跟学校不同的多一个客户，你觉得优先顺序该怎么排列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定谁比较优先？
谁比较优先呢？
服务谁比较优先？
服务谁比较优先？感觉老板给我薪水，
是是是，
老板是很重要
啊，老板是很重要的，啊，嘿嘿，老板
可能我会把老板排
前面，
对啊，那再来客户也很重要，
客户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失去客户就没
就不行，
没有这个工作了
嘛，是是是，
那客户应该就在排后面一点，
对对对，
那跟同事应该就摆在最后了，
看情况，
是，对对，看情况，
看情况，对，其实差不多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概念。可是呢，以我的工作做例子好了，刚出道的这个年轻兽医师，他们其实会把客户摆在最前面。哎，那个狗狗进来，猫咪进来，甚至那个客户还有分，啊，那个客户分的是人的客户跟狗猫这个客户
哈，
就说虽然狗猫是这个主人带来的，
是病人
啊，是病人，但是呢，但是这个他们会以狗猫作为最优先的考量，好，
嗯，
所以他可能会痛骂主人都没有好好照顾他，你怎么饿了他肚子，好，这个你怎么没有帮他清理大便，好，你怎么没有给他洗澡，好，这个就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优先，
嗯，
那才把真正的客户这个摆在后面一点，
真正付钱的那一位，
真正付钱的那一位你反而得罪了，
哎，
好，你反而得罪了，
嗯，
所以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时候比工作更重要，或者是说工作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面向，
嗯，
我认为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啊，人际关系
你想想看
不容易，
对，你想想看，我们面对这个老板，我们面对这个同事，我们面对客户，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部分，当然有优先顺序，每个人在不同的阶 阶段你所感受到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但是我刚开始进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听一个长辈跟我讲说，哎 Kim 啊，刚毕业了哈，准备工作了哈，你就多学哈，多看
哦，多学多看。
哎，我觉得不错啊，对不对？
是是是，
进去一个动物医院里面，你就尽量学嘛，学这个学长，学这个老板怎么做事。哦，你看，你看这些这个进来以后怎么打针哈，嗯，怎么开刀啊，怎么配药。我以为讲的是这个
哦，不是这样子
吗。哎哎，我结果后来那个长辈啊，大概过了一阵子，他说：“那你知道？”学些什么？我就说，哎，学不就学看诊？我怎么帮助他检查？然后我判断，哦，原来他这次吐是因为吃坏肚子，下次吐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哈，然后
兽医的技术，
哎，对对，我以为是这些，结果后来说
不是，
多学叫多学做人，
多学做人，
对对对，就说 哇，怎么样在里面跟老板相处可以做得很好，啊，这个怎么样在里面跟同事相处你可以学得很好，啊，怎么样在客户里面你可以学得很好，这就叫多学做人，啊，学做人，啊，对，
做人做事容易做人难，
啊，那多看我就想不出来了，想说哇，那多看肯定不是在看怎么开刀了。那我就想说
到底要看什么，
对，到底要看什么，就后来我就问他说，那多看是什么呢？他说多看人的脸色
啊，
要懂得察言观色，
是
啊，你可能说错了一句话，让这个对方觉得哇，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
嗯，
啊，你可能没有同理到对方的感受，
嗯，
啊，你跟同事之间的相处，然后结果你们完成一件事情，你太急了，他比较慢，嗯，啊，或者是你很慢，他很急，啊，那这个东西都是其实我们在工作团队工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怎么样察言观色去看对方的状况。哎，搞不好今天对方的状况蛮好的，
嗯，
你的状况也不错啊，哦，我们就拼了吧，对不对？然后今天他的状况不太好，那也许我们可能要放慢一点步调，
嗯，
也许工作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而是我们应该要追求在工作的场合当中的这个和谐。
好，
哦，那每个人对于这样子的工作环境的需求是不同的，
嗯。
所以多学多看这件事情其实是所有社会新鲜人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字，多学多看，多学做人啊，多看脸色。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这个老板也好啊，同事也好，你跟他们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怎么你都会丢一些啊这个烂摊子给我啊，可能我们在工作的职场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哇，老板要先走了，然后他却让我加班，
哇，
对，那。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见得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看，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工作是应该的，
应该的
工作是我不得不的啊，我为了这个糊口饭吃，
养家活口。
所以对于工作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有先天有一种想要逃避责任的倾向
哦，
你就会发现老板也好，同事也好，老实说搞不好连自己啊，也是这样的状态，
能不做就尽量不做了，
或者是说能说哎，这个你帮我一下
啊，
那个你我们一起来啊，就是能不自己来就不自己来的状态，
嗯，
那其实这个是一种人的本能啊，就是我们人很容易会这样，因为我们常常都把工作当作是应该，因为应该，所以就好像是一种强加上来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嗯，那我常常都会被推卸到责任，
嗯，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那一个会去推卸责任，
不小心把责任
对不小心把责任给别人的人，但是所有的工作，所有我们离开了校园以后，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们进入到职场里面，我们要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工作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所谓的给予，
给予，
我们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的能力，给我们自己的帮助，我们给所有我们能够给的，从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在工作才会得着真正的满足，
嗯，所以刚刚 Kim 老师跟我们分享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块就是人际关系这方面，
是的，是，
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不只是把它完成了，
对对，
或者是说我自己少做一点，
哎，对对对 对，
而是我们要透过工作来让自己更加的成长，
没错，
工作只要认真面对，全力以赴，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美好的祝福。绝妙工作101，美好工作在一起。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绝妙工作101，我是张赞。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了 Kim 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聊一聊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刚刚 Kim 老师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其实比工作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的维持。
嗯，
那我就很好奇啦，像在 Kim 老师的兽医院里面，你们的人际关系好吗？或者说以一个主管的身份，你是怎么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
通常一般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大概都会看这个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好不好聊天。好，那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讲话比较可以不停下来的人。好，所以如果我会用一个标准来看，如果他可以跟得上我讲话的方式，或者是说他会从中间去表达他的一些想法，诶，我就会去观察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可以聊得了天的人，
聊得来
的人，我觉得基本上他是一个，也许他就可能可以过了我的第一关。那的确在我这个开动物医院这十几年来，我也有碰到在就我自己的公司里面，当然也有几个同事之间相处不来的状态，这是会发生的，
难免
会发生的，因为工作而这个争执，或者是因为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不同而争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通常一般我用的方法就会是让他们各自说出他们当初坚持的东西。
哦，他的一些价值观
是没错，然后从他坚持的东西跟他的这个工作的态度跟理念来去分析说，诶，所以你看A 认为 B 做的不好，其实 B 他所坚持的价值观是这个， B 认为 A 在摸鱼，可是其实 A 不是摸鱼，而是他做事情的方法比较是这样，
其实是有一些误会。
对，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当然有些情况是真的处不来啦，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可是这种情况毕竟不那么常见。但是在我当老板这十几年来，其实也是有看走眼的时候啊。这个在面试的过程觉得诶看起来还不错啊，诶结果进来以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一种面相，可是真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
露出真面目，
他比较自在的那一面。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比较自在是长这个样子。那的确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可能也跟我们当下所需要的人力的需求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要补一个人进来，他是一个需要这个马上上手的，
是，
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可以，结果后来发现他不行。好，那这个就是他高估了他自己。那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再等他一年或两年。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取舍的部分。
刚刚 Kim 老师提到说，其实像如果员工之间他们有一些价值观的冲突啊等等，其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可能也会跟公司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嘛。
没错，
像以前我们就听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陶渊明，他就说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嘛，他有他坚持的价值观，
对，
所以他就不想去当这个官。
是，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跟工作上面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每一个要踏入职场或者是要进到下一份工作要转换工作环境的人常常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价值观有分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是属于我看工作的价值观，一个是我对于人生的价值观。
工作跟人生的价值观
它是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举几个面向，就是有关于工作的价值观的面向。有人工作的价值观是为了要得着肯定，好，就说我工作，我进去里面工作，我希望老板肯定我
啊，你做得好，
同事肯定我，好，就是哇，你这个是个很棒的工作的人。我希望的是客户肯定我，如果是我当兽医师，那就是我这个很多客户喜欢我，
是，
但是可能我不是个好老板，没关系，好，每个人获得肯定的来源可能也有所不同，那有些人是希望他工作当中的价值观是来自于他可以有好的收入。好，这也是另外一个部分。有些人希望他可以这个工作当中他所要满足的价值观是在帮助别人。好，那这边有几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思考。有的人是希望有更好的发展，他希望可以一直升官然后做到高的位置。 好，那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用，其实我就
比较基层的工作，
基层的，我觉得我这样子很舒服。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对跟错，好，这没有什么所谓的对跟错，
这就是一种价值观。
所以每个人对于工作的这个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哦，这个公司里面跟我看待工作的价值观有所不同，那如果是这样，在这边是不是能够获得调整呢？如果可以，那没有问题，那也许可以跟老板讨论，就说，哎，老板，我这个对于收入是蛮在乎的，那我希望以我现在这样的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再加薪？那老板就会跟你说，哎，其实你是可以加薪了。好，那老板会跟你说，哎，其实你的状况还不适合，那你该怎么样让提升你自己，好让你可以有更多这个机会可以去满足到你所谓的收入这一块。那我们跳到另外一个部分，
是
就是这个有关于人生的价值观，
对人生的价值观，
就说，那我想再问一下，看想到讲到这边、就是、
当然当然，
那张赞在，我知道你才刚从大学毕业，
是是是是。
那你毕业以后，你有投履历吗？你有面试吗？
哎、欸，其实说来，我进到良友电台还蛮简单的，
还蛮简单的，
因为我原本就已经在良友电台实习了，
是是。
所以呢，我也慢慢的熟悉了这个地方的工作环境，
是。
所以我就毕业之后很顺理成章的就直接来到这里。
哦，他们已经面试了你这个两年三年的时间，
对对，他秘密观察我。
哦，是是是，那这样就比较不准。好，跟大部分的人比较不准，但
是
其实我认为这是更好的，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公司观察你一两年、两三年，或者是反过来，
我观察公司，
他们对，现在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录音室里面，你在观察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好，
但是其实因为你观察够久了，你认同，所以你愿意进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同样的，我们在对于人生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就是你怎么去观察，或者是你去了解、体会你对于人生所看重的事情的不同。好，那举例来说，如果是人生的部分的话，有人觉得说家人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呢工作当中如果发现，哇，这个工作里面我无法顾及家人，那这个你真的得考虑。
是，好，
有些人对于朋友是很看重的，所以有些人会喜欢跟朋友一起工作，有些人甚至是挑一间公司，哎，其实就是在朋友的生活圈当中，他比较不希望离开朋友，比如说我的朋友都在这个台北，然后我去这个上海，我的朋友都在这个上海，然后我去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是比较有人对于这个是比较在乎的。那有些基督徒他觉得不管做什么工作，我认为服侍神是很重要的。同样的，也有人认为赚钱是我人生的价值观，我希望可以这个买房，我可以买车啊，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假设这个工作对于人生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时候，的确它是比较不容易处理。
对，
那我们就得好好的谨慎的去思考，因为公司没有要满足我们人生价值观的义务，所以如果分辨清楚了，也许可能人生价值观这件事情有冲突的话，的确是得考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待在这间公司。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有人际关系的方面，
是
还有其实你自己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这个选择，
是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怎么去选择你的工作，你自己的价值观还有公司里面的价值观怎么去做一个权衡。
对，
这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是，
那么等一下就要进到我们绝妙工作101实作教室的环节了。
嘿嘿，社会新鲜人，进入社会以后啊，光说不练可是不行的。欢迎来到绝妙工作101的实作教室。
欢迎来到绝妙工作101的实作教室。那么 Kim 老师，今天我们的实作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刚有提到有关于跟自己价值观的冲突，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去发掘一下自己对工作的价值观有哪些。
哦，自己去了解一下。
对，那我觉得可以去列一个优先顺序。那我接下来会讲几项可能我们看重工作的这个价值观，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你自己去排列看看，你觉得哪一个是在最前面。
好，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职业发展。
职业发展，
职业发展的部分就是，哦，你这个可不可以继续做更大的事情啦，面对更大的客户啦， 更大的市场。第二个部分就是获得肯定，
嗯，
第三个是安全保障。
刚刚
我们有提到它是一个这个历史悠久的公司，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保障。第四个是收入优渥，
收入优渥。
第五个是有进修教育。第六个是领导统御，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带领别人的一份工作。第七个是帮助他人。最后一项就是智力激荡。智力激荡的部分就是，我希望这个工作不仅只是在用手做，我希望还有脑袋，对，大概是这些。
所以刚刚列出的
八项
，OK， 职业发展、获得肯定、安全保障、收入优渥、进修教育、领导统御、帮助他人、智力激荡，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对于工作的一个价值观来做一个排序，
是
好，然后你也许就会发现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那你现在的公司是不是也最看重这一项？
诶，没错没错，
然后来做调整，或者是去选择你将来要进入的公司，
没错没错。
好，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的实作教室里面有很多的收获咯。
太棒了，
非常谢谢 Kim 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